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次去怕心的经历，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日。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不许法轮功学员练功学法，闯进法轮功学员家抄家抓人，编造了1400例谎言，栽赃抹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电视广播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大有天塌之势，整个中国都被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当时我修炼才3年多，为了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去北京上访，为大法为师父讨还公道，要求还给我们合法的练功环境。为此我被非法拘留了，然后又被非法劳教，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被迫拆散，后来我又被迫流离失所。第一部分，传递资料中慢慢磨去怕心。在一同修的帮助下，我住进一个资料点，学做资料并传递资料。记得开始送资料时，我那个怕呀，听到警笛声，看到警察警车都很紧张，一出门心就提到嗓门上来了，扑扑直跳，头皮紧绷着，自己都感觉面部表情很僵硬，怎么也放松不了，平静不下来。在车站等车时，我要左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我，上车后也要四处打量，看有没有人跟踪我。记得有一次在车上，整个身体抖个不停，上下牙直打磕，根本控制不住，下了车还要左顾右盼，直到把资料递交给了同修，悬着的心才如石头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怕心一点一点被慢慢磨去，经历了10多次后就好一些，没那么怕了。过了1年以后，我又被绑架，并遭冤判5年。我结束冤狱回来后，家已经没了，还被开除了公职，只好暂住在大弟弟家里。可当地610派出所经常骚扰我，我去找政府要求安排工作，他们却说你好手好脚，自己去找工作呀。第二部分，越做心里越敞亮，怕心不知不觉被解体了。在大弟弟家住了几个月后，经同修介绍，我到了外省一个县城资料点，与一个当地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此县大部分城乡的资料都在这里取，还要刻录许多真相光盘，打印真相币等，工作比较忙，这样学法时间就比较少，心也静不下来，学法没入心，甚至法的文字表面的意思都没能理解，就更谈不上学透高层上的法了。修炼人没有学好法，也就不知道怎么样修炼，实修跟不上，心性没有真正提高上来，所以怕心仍然很重。有一次，本城和临城共有3个同修遭绑架，1-2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们得知隔天就要在本城法院非法开庭，为了反迫害声援同修震慑邪恶，我们这2天要高密度发正念。当天先要在明慧网下载一些不干胶内容，还要根据当地当前的一些情况新编排一些内容，用不干胶纸一起打印出来，到了晚上出去张贴，我们要贴遍县城的派出所、看守所、法院等周围的大街小巷。傍晚前，近100份不干胶制作出来了，还加上一些现成的真相资料。天黑后准备出发，我们共有5人， 要分别各走一个方向去发资料和张贴不干胶。我对这街道环境还不熟悉，尤其是晚上更辨不清方向，转几个弯就找不到返回的路了。对此我很紧张，很犹豫。一个男同学说，我们俩一个组，你不熟悉我带你。我说，我好紧张，全身都在发抖。他说，做正事别怕，我们有师傅。我进巷道小区去发去贴，你在外面僻静的地方发正念，看我出来再换地方，别走散了。我跟着他不知转了几条街，拐了多少巷，渐渐的我不再抖了，也没那么怕了。见他还没出来，我就试着自己去贴，贴了几个地方便越走越远，串巷子进小区，见到显眼的地方就贴，走到合适的地方就放，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越做越专注，越做心里越敞亮，什么怕心也没有了。记得在一个小区贴了几处后，找不到出口了，转了几条路，看见一路上断断续续几个人往家赶，我便沿着他们相反方向走，这才走出了小区。回到街上，我又贴了几处后，就准备往回返。就在我四处张望，寻找回去的方向时，看见同资料点的同修向我走来。他说，我是从法院家属院发完资料出来的，你走的这条街有法院的侧门，旁边有岗亭。我说，哦，我没注意，我还在那里贴了一张呢。我们俩就继续贴，全部贴完后回到了家里。这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感谢师父给我拿掉了一层怕的物质。第三部分，坦荡发资料，天地好宽广。我回老家也要发资料，我发的真相资料是自制的，就是从明慧网上下载，我自己打印出来，将单张册子搭配好后，用自封袋装好，我一人去发。乡里人农民也应该了解真相，应该得救啊。一般我都是一个人背着一大包资料乘车去离区县城较远的乡镇集市上发。最开始我怕心很重，还不太敢发，心里有些紧张，在拥挤的人群中蹑手蹑脚的，没发多少就散场了。人少就更不好发了，有时还剩几本，十几本就带回家。后来做的次数多了，怕心渐渐的小了，我也有了一定的经验。为了安全，尽量要避开摄像头和行人的视线，看见前面背着背兜的，旁边挑着箩筐的，一抬手顺势就将资料放在背兜或箩筐里，自然的举动旁边的人不会注意。我每发一本就在心里跟对方说，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带回去全家看，救你全家。记得有一次，我还没发完资料就散场了，行人逐渐稀少了，我看见东边有个背筐的人，立即跑过去发，看到西边有挑菜篮的，急忙奔过去放。有人发现了，问，你放的什么？我便笑着说，有缘人，这是真相资料，了解真相才有得救的希望，里面有救人的方法，拿回去救你全家人吧。这天我在大街上发放，东奔西忙走了几条街，感觉天地好宽广，我也很高大，心里也空旷平静。有一次我背着一大包台历去一乡场赶集，我站在一个去集市的街口，手里拿着两本台历，像那些发广告的一样，对行人说，送给你一本真相台历，不要钱，挺好的，要不要？行人一看，哇，这么漂亮还不要钱，就都伸手来拿。我一边发一边简单的讲解这台历的内容和作用，叫他们拿回去仔细看，详细了解真相，不到一小时就发完了。这次我一点怕心也没有，心里很坦荡。每次我发真相资料回来，都要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第四部分，讲了真相，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2025年夏季的一天，我去南城一门市办点事，正在街上走着，忽然有个人窜到我面前说，你跟我到派出所去一趟，要询问一件事，核实一下。我一看是我当地派出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 A 警察。我不惊慌平和地说，我有事没时间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这一次我一点也不害怕， 首先想到的是我有师父。他威胁说，是不是要我出示证件，给你戴上手铐才去呢？我说，又要绑架呀，我走在街上违什么法了？他说，不是绑架，是请你去，等你事情办完了就一起去。我说，我不属于你管，我属于李洪志师父管。他说，可你户籍现在在我们那儿，没办法，我也不想管。我想，正好我要给你们讲真相，就说，去了我也不会配合你们的。 A 跟随我办事，办完事后我上了他的车，在车上我一直给他讲真相。我讲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高德大法，教人向善，注重道德，以真善人为标准，严格要求修炼人的言行，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在矛盾面前退一步，从内心做个好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对社会精神文明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我还谈到了我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车子20多分钟就到了派出所，进了办公室，室内有副所长和几个警察，还有街道协党书记，他们拍照询问记录我都不搭理。 A 警察开始问，这严正声明是不是你的，是你自己还是请人上境外网站发的？我只说了一句，同名同姓多的是。再询问的话我一句都没听，一个字也没回答，只是不停地讲真相。我讲法轮功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信仰合法，讲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与邪党造假，央视自编自言摆拍来栽赃陷害法轮功，毒害世人的。我告诉他们，有机会去看看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藏的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这是天意，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我说，你们要真正分清正邪善恶，从内心与邪恶切割，不与其为伍，要做华夏儿女，不做马列子孙。我还讲了柏林墙卫兵的故事，告诉他们要吸取教训，学会把枪口抬高1厘米，利人又利己。最后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他们都在听，谁也没有制止打断我讲话。我看我该讲的都讲了，就招呼了一声，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说完我就下楼径直走出了派出所大门，谁也没有阻拦我。我走到街上了， A 警察开车追出来说，太晚了，没公交车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家。我谢过之后上了车，他说，不用谢，我们住在同一城，顺带嘛。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师父讲的红岩二中的怕啥的法理有了真切的体悟。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对于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内涵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过程中我没有以前那样害怕紧张，对公安协党书记也不抵触，不敌视，不怨恨，但也不配合，心里很平和，只想给他们多讲真相。他们确实很难听到真相，听到的全是谎言，很可怜的。结语，回想正法修炼这20多年，我是左一跤右一跤跟头把事走过来的，曾经被2次非法判刑，2次非法劳教，2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这些年来师父对弟子费尽了苦心，慈悲的师父看护和加持着弟子一次一次做好，一点一点提高，渐渐修去了怕心，修去了对警察和邪党人员的怨恨心，不再敌视和抵触他们，而是生出了对他们的怜悯慈善之心。师父牵着弟子的手一步一步走向理性和成熟。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感谢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师父您辛苦了，弟子跪谢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修炼使我脱胎换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6日。我出生在东北农村家庭，姐妹六个，我是老三，从小家庭困难，长大成家后生活也不那么富裕，有点钱我就有病。孩子3岁时有了宫外孕，上医院也没检查出来，回家以后身体越来越不好，走路都打晃，躺在炕上起不来。有一天想喝水，身边没有人，渴得不行了。我想是不是不行了，孩子还那么小，有个什么办法能让人没有病多好啊。后来有一天身体大出血，家人赶紧送医院手术，3个多小时才下手术台，满肚子都是血。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命就没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得了乳腺炎、肠炎、头痛等，真是苦不堪言。1999年我家门房出租给堂兄二姐夫修表，他练法轮功，告诉我练功不用花钱病就好了。我家附近有练功店，4月份我去练功，不到半个月这些病就都好了。特别是肠炎，在练功点抱轮肚子就疼，我就赶紧上厕所回来接着抱轮。同修说不用怕，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练功没有多少时间，小腹处法轮在旋转，那时我很精进。第一部分，正实大法。1999年7月20号，中共铺天盖地打压迫害法轮功，有很多刚刚得法的同修吓得不敢练功了，家里人都劝我不练了，不让练我的病谁给治？当时乡政府、派出所挨家挨户要练法轮功的签字交书，很多人把书都交上去了，我没交。2000年我弟9个法轮功学员商量去北京上访，我们4个同修坐火车在一面坡站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来，当时这件事轰动全乡，家里人都去派出所，派出所威逼利诱，用各种手段让谢三叔才放人。孩子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妈别练了，回家再练。二姐给我两个耳光，说我没人心了。丈夫哭着让我写，我就不写。我说师父把我的病治好了，我不能没有良心。派出所没有办法，把我们4人送往拘留所。拘留所关押的几乎都是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被关押半个月，在那里我想我得回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到半个月，派出所大队支书、丈夫、公公还有几个朋友都来接我，让我写三叔签字，被我拒绝。丈夫也跪求我签字，公公说不签就离婚，我说离就离吧，无论他们怎么说怎么做，我就是不动心。大队书记说我就像刘胡兰，宁死不屈。派出所所长看没有办法，说放人回家严加看管，派出所勒索家人2500元钱。从拘留所回家以后，有一天我学法，看见法轮在书里一行一行转，从那天以后我天天能看到法轮旋转，无论我走到哪里法轮都伴随着我，骑自行车法轮在前面像球那么大，真是法轮天地旋呐。这是师父鼓励我前行。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有一次我自己独自去邻村讲真相，那时真相资料都是单张，有一位大娘坐在门口，我上前问她，大娘多大岁数了？她说80多了。您听说法轮功了吗？她说不知道。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住了。然后我就一家一户发资料， 碰着人我就讲。回来路上碰到一个看样子是比较有知识的人，我跟他讲大法的美好。我说，修炼大法做好人，在家里做好奶奶、好儿媳，不论在哪儿都做个好人，你说好不好？他说好，你们师父真伟大。2019年，我和本地同修挨家挨户讲真相。我乡有12个村，我和同修讲了一个多月真相。一开始进村，农村有许多人家养狗，一进院就叫，开始有点怕，后来一进院就对狗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来救你家主人来了，狗就不叫了。每天先学好法，上哪个村就请同修们往哪个村发正念，清理空间场，请师父加持，平安去平安回。同修讲真相，我就在旁边发正念，拿出神的状态，思想纯洁，见人就讲，背一大包资料。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就像云游一样。记得有一回有一个人说，你们天天这样讲，不怕警察来抓你？我说，我们是做大好事，警察管坏人，好人不归他管。我们也遇到拿电话要举报的。我家住乡中心地段，对面有中学、小学，人来人往。我有时坐在家门口，有等车的我就向他们讲，有的一讲就退。有位老大娘等车累了，我赶紧搬一个凳子让她坐下，她说谢谢，我就给她讲真相。她同意退了以后说我心眼好。有一天有一个男青年来打听理发店在哪儿，我告诉他后就说，祝你平安健康。他说谢谢。我就向他讲真相，问他小时候上学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这对你不好，从心里退了他。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我问他贵姓，他说姓田。我说给起个名叫田平安好吗？他同意后，我说祝你日子过得越来越甜。他高兴地喊起来了，我退了。当时我挺激动，知道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着急，有时看着大街上的人都想救。第三部分，信师信法。修炼路上有欣慰也有坎坷，25年的修炼之路，磕磕绊绊四次进看守所，一次劳教所，从来对大法不动摇，信师信法。丈夫说我胆儿比天大，说我是真修弟子，佩服学大法的人，从不出卖任何人。小弟说法轮功了不起。2022年7月27号，我和两位同修在我家学法，被人举报说法轮功聚会，两位同修被关押拘留所，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我知道修炼有漏了，在家三个月把转法轮背下来了，在看守所抓紧时间背法，赶紧向内照，负面思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打扫卫生的时候，铺头让我从墙根一点一点拖地，每次都这样说。我想是不是师父点化我，从根本否定旧势力。我每天都向内照，病根在旧势力身上。我一下子悟到，所有的执着心都是为私为我，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找出一个去掉一个，发正念清除。我求师父让弟子早点回家救度众生。有天晚上做梦，师父点化，你就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办案单位到处收集所谓的证据，说让我签三书，早点放我回家，不签最低判三年。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开庭那天是视频开庭，我给他讲真相，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他们量刑一年，我说能不能少几个月？ 厅长说不可能，您一点悔改表现都没有，然后草草收场。回到看守所，我发正念求师父让弟子早点回家，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铺头说我，你上监狱跟你们大法弟子在一起。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从看守所直接回家。判决下来了，8个月。看守所里的人都为我高兴，说我真能讲价。我心里想，哪是我能讲价，是师父给弟子做主。感谢师父对弟子保护，闯过巨关大难。第四部分，提高心性，修去抱怨心。我家是祖孙三代住在一起，有时婆婆在我家住几月。83岁的婆婆耳聋、眼花、手哆嗦、腰疼、腿疼，不听别人的话，想干啥就干啥，什么闲事都管，丈夫很懊恼。婆婆晚上睡觉打呼噜，一拉肚子把厕所弄得很脏，问她不承认，我也很生气。我想，我是练功人，做事为别人着想，婆婆那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再上厕所我给准备一个桶就方便了。有时我说话不受听，儿媳就强摆我，我赶紧向内找哪儿错了，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家五口人，谁有不顺心事都拿我撒气，丈夫抽烟喝酒，有一点不顺心就骂我。开始的时候我有点生气忍不住，现在能忍住了，不往心里去。我练功家人都跟着受益，丈夫有头痛脑热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小妹在工厂干活，厂房铁架子倒了，正砸在头上，把头皮掀起来了，骨头一点没伤着，大夫都说太神奇了。我给小妹附真相资料，她都仔细看，也恨共产党的恶行。去年4月1天，我去大伯嫂家，大队集体办房照，房照是公公的名字，公公去世后由大嫂保管。以前大嫂让我拿500元钱，说是把房照分开。我问他，你让我拿500元钱办房照，怎么没办好？他拍桌子瞪眼，说我没拿钱。当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我跟他争论几句，大嫂死不承认，我有点生气。回家后向内找，我是修炼人，这么做不对，这不是争斗心、利益心吗？过几天我给大嫂打电话说，钱拿没拿无所谓，你别生气了，是我的不对。她说她不生气了。还有一件事，儿子结婚，我和公婆在一起住24年，儿子和公公合伙拿钱给公婆买了2间平房。公公去世后，婆婆由我和大姑姐伺候。我和大姑姐商量，把婆婆房子以35000元卖出。我联系好了买主，买主看房子，大姑姐非要把家具做500元钱给买主，人家不要，大姑姐就不干了，说些不好听的话。我说人家不要就算了，她就开始骂骂咧咧，说老人没死你就把房子给卖了。我说房子不是你同意卖的吗？怎么能怨我呢？她就破口大骂。买主说你大姑姐太不讲理了。晚上回家，我左手突然麻木不好使，马上悟道，师父，弟子错了，没做到人，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就赶紧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迫害，一会儿就好了。也悟到大姑姐大伯嫂都在给我提高心性，帮助我修炼。有一次我和娘家村的人同伴去兴凯镇补秧，他站插秧机，我补秧。老板说干好了就有奖，干不好就罚。老板说我补秧补得好，他家雇人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给他干的。我说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一个好人，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完工后老板多给我200元钱，可惜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以前没学大法， 我和丈夫吵架，不论什么我拿起就打。我的性格像父亲，父亲年轻的时候打仗出了名，爱打抱不平。有一次吃完饭的时候，丈夫拿筷子打我脑袋，当时抽出两道疹子，婆婆看见了也不吱声。我生气了，一下子把饭桌掀翻，身后有一把铁锹，拿起往丈夫头部打去。婆婆一看我打她儿子了，上来拉账，一下子把婆婆的手打坏了，半个月做不了饭。大姑姐问她妈妈手怎么坏了，我说我打的。派出所警察说我没理占三分，嘴不饶人。我说以前是那样，学大法改变了我。大法修炼使我脱胎换骨，我25年没吃过一片药，做事情为别人着想，弟子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只有在紧迫的时间里多讲真相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4日。从2001年师父讲了有关发正念的法和告诉我们发正念的方法、要领和手势后，很多同修对发正念还是很重视，特别是邪恶迫害比较猖獗的那几年，大家都非常用心的发正念。我对发正念的重要性认识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刚刚经历了一场迫害，怕心还比较重，好在那段时间能静下心来，大量的学师父的讲法，学法非常入心，也非常想学法。随着不断的充实法，我的正念一天比一天强，怕的物质去掉了很多，再加上不断的发正念，自己都感到自己升华得很快。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5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之后我对发正念的重要性有了更深了的理解，并生出了强烈的责任感。以下我就交流一下自己在正法修炼的这20多年来对发正念的一些体悟。第一部分，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我是天目观者修的弟子，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是在2002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那时先生同修还被非法关押在省劳教所，离家有1000多里路，我们也没有去看望他。这次发正念的起因是家里给先生寄的生活费过了几个月了，他都没有收到。前两次每次寄了100元，一共200元，他都没有收到。我当时心里想，一定要搞清楚是谁拿走了大法弟子的钱。大法弟子的钱来之不易，不容许邪恶的坏人拿走。于是我到邮局去查询，看是谁收的这笔钱。到邮局去查，却查不到，只知道是收到了。于是我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他们背后的邪恶，立即把大法弟子的钱送达到大法弟子那里。我当时感觉正念非常强大。发完正念后我就回家了，结果过了没几天，先生就电话告知我们上两次的钱都收到了。我当时心里非常激动，这是我从打发正念以来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从这以后， 我对发正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其余的整点基本都不落下。吃饭时到整点了，就立即停下来发正念，每天都积极主动地发正念。第二部分，发正念的基点，从为思到为他。最先开始发正念时，那是邪恶的因素非常的多。那时做正实法的事情时，思想随时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不敢放松。很多时候晚上做梦都是被邪恶追赶，不停地跑。所以刚开始发正念时，很大程度是站在保护自己和同修不受损失，对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坏人还是很怨恨的，觉得他们太坏了，把大法弟子迫害得那么残酷，他们对师父和大法那么仇视，简直无可救药了。那时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国安人员，我都没有好气。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心性和境界不断的提高，大法弟子的慈悲逐渐的体现出来，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而是邪恶的旧势力利用低层败坏了的生命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其实世人才是真正被迫害的对象，他们不明白真相，被邪恶利用，从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他们的下场是下无生之门，面临的是层层灭尽的永无休止的痛苦，是形神全灭。大法弟子只要跟着师父走到最后，不管经历了多大的迫害和痛苦，但是未来是美好的结局。明白了这层法理后，我心中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的恨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所以现在发正念时，我的基点是站在真正为这些世人和众生着想的角度来发，就是为他们怎么才有一个好的未来，当然就是他们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我个人理解，就是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好的态度，保护和帮助大法弟子，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就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所以现在发正念时就想，害世人，害众生，迫害大法弟子，干扰师父正法，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全部灭尽，任何生命都不准对大法犯罪，任何生命都不准迫害大法弟子，不给任何众生对大法犯罪的机会，清除利用世人与众生对大法犯罪，从而毁灭世人与众生的邪恶，清除他们背后对法迫害的因素，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他们的生命微观中，让他们懂善念，让他们得救。我回忆起很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梦中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梦中我家来了一群610人员，他们对我母亲说要把我关到洗脑班，非法关押半个月。我一听就开始往外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前面跑，610的人员在后面追，最后我还是被他们抓住了。这下我反倒不害怕了，心里坦然而平静地对他们说，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们自己。这时四个610的小伙子突然分别站在路的两边，低着头向我行礼，并做着手势，很恭敬地对我说，你走吧。很多年过去了，这梦境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感慨。这真是关键的时候，为他的一念既救了自己，同时也救了众生。为私还是为他，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重天。第三部分，对师父的正法口诀，现世现报的一点浅悟。现世现报，选自欧洲法会讲法。从2001年开始，师父把发正念意义和重要性以及发正念的要领讲给了我们，并赐予我们发正念的正法口诀。作为弟子，我们如何运用好正法口诀，发好正念，最大限度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我对现世现报的一点肤浅理解，我们发正念，让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人现世现报，不要抱着仇恨的心态， 解恨的心态。那样，我们没有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在人的气中，自然就没有法的威力。我们发正念的心态要站在真正为这些参与迫害的人着想的心态。那些不明真相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人，如果能够通过我们发出的强大而且纯净的正念立即现世现报，首先是对这些生命的警醒，其次如果这些生命能够及时警醒，停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这些生命还有机会留下来，甚至有的真正醒悟了，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大法弟子，将功赎罪，那这样的生命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未来，是大法对生命的慈悲与挽救。这就是我理解的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的理。如果我们大量的同修都能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正法口诀，我想会有大量的参与迫害大法的人现世现报，是恶人恶不起来，环境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明慧网上报道的有些地方的现世现报特别多，我理解可能是这些地方的同修整体上对师父的现世现报的法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第四部分，要生出强大的救度众生的责任心，才容易发好正念。对于发正念这件事来说，我们很多同修因为天目是关着修的，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甚至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对发正念时间长了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有些发正念时还东想西想，有的甚至还睡着了，发完了他也睡醒了。当然开着修的同修他能清楚地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所以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我也是天目观着修的弟子，发正念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是当我很用心很集中精力去发正念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感觉的。尤其当我有很强的救度众生的责任心时，我感觉到我发出的能量特别强，长期坚持下去效果就更明显。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周围的同修很多被病业迫害，有的被家庭磨难长期干扰学不进法，有大量的众生还被邪恶的谎言毒害着，反对大法，甚至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于是我发自内心的想好好发正念，清理这宇宙中败坏了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真正做到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起责任来。我个人从法中认识到什么是宇宙中正的因素。一，大法弟子是各个宇宙体系中的代表，带着救度他们那个宇宙一切众生的宏愿和使命，毫无畏惧地跟随师尊下走到人间，被消去一切能力，来到人间被常人社会这个迷的空间迷住了本性。二，是大量的在世众生，他们是看到师父来世间正宇宙的法，怀着对正法必成的信念，冒着天胆下到人间等待大法救度，需要大法弟子去唤醒他们，这样的生命就是宇宙中正的因素。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发正念时就会生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就容易发出强大的正念，这样也容易坚持下去。有一段时间我坚持的比较好，那段时间发正念时只要往那儿一坐，盘上腿一结印，整个人一下子就静下来，就会立即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全身，一立掌就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把手往上提，那真是精神抖擞，真感觉到唯我独尊的气势，越发越精神，越发越想发。当我用心发好正念时，师父就让我多次在梦中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那真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觉。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和先生在一个车站排队买票，人很多，排了很长的队，突然不知怎么的人们吓得四处逃散，排队的人也不知怎么的全都跑了。我出来一看，哇，原来是天上下来了很多黑色的大象落在车站， 所有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跑。我和先生开始也在跑，跑到一个斜坡时，大象也逼近我们。突然，我一下子清醒了，马上就地坐下，盘腿立掌发正念。我刚把掌立起来，那些大黑象突然一下子就到离我很远的地方去了，而且变得很小，然后在我的正念下被销毁了。梦醒后，我还感觉梦中的景象是如此真实。我想，可能是师父看到我比较重视发正念，用梦的形式来鼓励我，让我在梦中体会发正念的威力吧。在这正法修炼即将结束的最后这段时间里，让我们共同精进，相互促进，发出更强大、更纯净的正念，解体这宇宙中最后的邪恶，扫清正法路上的一切干扰和阻力，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冲破假象迷雾，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6日。我经常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同修们都建议我写成文章，一直没有实践。今天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决定写下我的一段过关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一，求师父救我冲破邪恶包围圈。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在做反迫害救人项目，一天到晚光忙着做事，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跟不上，忽视了修自身，很多不正的地方都意识不到。2024年7月，我们项目小组都意识到，因忙于做事而忽略了学法练功，准备到一个地方集中学法调整一下状态。正当我们几人去往 A 市一同修家路上时，听说全省正针对我们做的反迫害项目进行大搜捕。那天早晨开始行动的，我们快要到 A 市时，接我们的同修告诉我们，同修 H 失踪，联系不上。后来我才知道，邪恶成立了专案组，要非法抓捕我们，把我们的案子并到部级督办案了。知道 A 市待不了了，同修开车送我到 B 市亲属家。原本想在亲属家住几天，可是第二天派出所就打电话找到门上来了。我幸亏提前5分钟走了，并求师父救我，但是路口都被警察封住了，他们大有不抓到我不罢休的气势。我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天黑后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巧妙地避开在路口处设下拦截的警察，冲破邪恶包围圈。二，不允许邪恶通缉，不走流离失所的路。第三天，我返回自己所在城市 C 市，听说邪恶也在到处找我，我匆忙打车到 D 市，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租了个房子，开始静下心来学法发正念，调整自己，向内找，每天学2讲转法轮，平时每个整点发正念15分钟，4个整点加长时间，有时加长到1个小时。我的正念越来越足。初期经常有同修给我传递消息，说D市的警察到同修家打探我的消息，问认识不认识我，并且相继听到我们一起配合的同修被绑架被通缉的消息。同修说，你在这住着可别回去，与你配合的同修已经被通缉了，你也一定被通缉了。后来回家得知自己没有被通缉，我意识到这不对，这是旧势力在让我承认这个迫害。我立刻说，师父，我一切都交给师父，请为我做主，不允许邪恶通缉我，
我没有罪，我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感觉正念越来越强，真觉得自己的一念力可劈山。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进到一个洞里，远看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蛇，走近一看全都死了。我悟到邪恶已经被解体了，我做出一个决定，要堂堂正正地回家，不能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不走流离失所的路。三，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冲破假象迷雾。同修听说我准备回家，都阻止我说，你回家太危险了，不让我回家。我正犹豫不决时，一天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清晰的景象，我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有两个警察给我戴上手铐，我推门到孩子的房间说了几句话，刷，景象就消失了。我跟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这是师父点化你，不让你回家。我也没多想，就暂时放弃了回家的念头。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这样一段法，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其中的排除两个字让我心一动，以前学法时只看到了否定，没有注意这个排除，今天却让我内心一震，我悟到我平时只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却没有想到要排除他们给你设的种种假象，要在行为上排除他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外流离失所，不敢回家，这本身就没做到堂堂正正，没走正大法的路。我还悟到，前面天目看到的被邪恶绑架的景象，是邪恶的演化，是假象，不是师父的点化。师父不会这样安排我走流离失所的路。旧势力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回家，意味着被绑架，一个是继续在外面流离失所。如果相信天目所见，那就会选择继续在外躲着。我都不选，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堂堂正正地回家正实法，救度众生。流离失所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那个景象不就是旧势力给我演化的假象吗？让我走流离失所的路，让我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那不就是真正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没有堂堂正正回家做我该做的事。我问自己，你真的相信师父吗？如果信的话，就不能在外面流离失所。我不是说了吗？我要把一切交给师父，请师父为我做主。那我还在外面躲着，这种行为就是不信师的表现。想到这，我吓了一跳。我以前自认为自己信师信法，我这不按师父的要求做，不是不信师了吗？打折扣了吗？大戏谁是风流主？我不是未来的主吗？想到这，我坚定了回家的信心。我告诉自己一定守住这一念，我就坚定回家这一念，不能被任何因素所干扰，哪怕天目看到了也不一定是真的。虽然还有同修出于对我的安全担忧，还是用人的思维给我分析当前的形势，但我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回家。同修急眼了，说，你能创造奇迹吗？我不为所动，就守住回家这一念。当我真的走出这一步，当我坦然地坐在家里床上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心性的升华，大法的内涵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展现，那殊胜美妙的感觉，那大法的法理真的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表。后来同修讲，没有想到你能这么快走过这场惊心动魄的迫害， 恢复正常生活状态，很平静地做你该做的，那时到处追捕你，现在却这样平静。我说，那是因为每一步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法上想事做事，信师信法，守住正念。只要我在法上，师父什么都能为我做，感恩师父，师父帮我创造奇迹，让我把常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再一次感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江水静静流动海，看燕子从南方飞来，思绪中常常感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存在为何轮回万载，一轮金光天外来，转法轮聚散迷茫，真善人铭刻在心头，红尘中只为把他等待，来在凡间的世人啊，生命谜团已解开，你可知道天上有你真正的公债，你的终生等你归来，红墨散谎言阻挡回天路，快醒来兑现誓愿，明白真相返本归真，往回修跟随创世主在红船，万古天门开，跟随创世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